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脱胎换骨的心路历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7日。我在基层政府机关上班，工作环境中充满了权力的争斗，利益的争夺，每天不仅遭受党文化的灌输污染，还得时时面对各种勾心斗角。修炼前，我最大的心愿是谋取个一官半职，获得更多的实惠。修炼大法后，宇宙的法理照亮了我的胸怀，使我明白了人生的价值，了悟了生命的意义。第一部分，奇妙感受引我皆圣缘。我有几位亲戚，他们在1999年前就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亲眼见证了他们修炼后去病健身的效果，他们多次劝我，你看看我们练功的书吧，真的很好。当时我心里虽然也知道好，但是由于对名利的追逐以及工作的忙碌等原因，只是对他们说，你们先好好练吧，我现在顾不上，等将来退休后再练吧。1999年3月的一天，下班后，我和几位同事到外面的小饭店聚餐。就餐时，我们坐在临窗的一个饭桌旁，当时窗台外边放着一个录音机，正在播放着音乐。饭店外面空地上，大约有四五十人正在练功。饭店老板告诉我们说，这是外地来的练功人，在弘扬法轮功。同事们听后便七嘴八舌地谈论起来。一个说，他们练功哪有咱们喝酒吃肉好？另一个说，这群人是闲着没事干吧？你一言他一语。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大声对他们说，人家从外地远道而来，义务弘扬法轮功，肯定有人家的道理嘛。我有几位亲戚就是修炼法轮功的，之前他们都是村里出了名的药罐子，不但自己花钱吃药干不了活，家人还得务工在家伺候。修炼法轮功后，他们不但不花钱，病好了，而且还都成了家里干活的主力，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饭后我骑上摩托车回家，我家住在县城，离工作单位较远，上下班都是骑摩托车。路进国道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农用车突然从路边的匝道冲出来，直奔我的摩托车而来，瞬间就撞上了。过了好一阵，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还活着，紧接着又用力站了起来，回头一看，原来我被那辆车撞出20多米，摩托车也摔出去20多米，倒在国道中间黄线的另一侧。再一看，肇事的农用车早已逃之夭夭。我吃力地走过黄石线，稀里糊涂地扶起摩托车，跨上去一踹，摩托车竟然发动起来了。回家后，我对妻子说，我今天出车祸了。妻子不解地问，这不是骑车好好的回来了吗？怎么说出车祸了？我说，你再仔细看看。他仔细一看，我身上虽然没有明显的受伤症状， 但是头盔与身上穿的皮夹克都被磨破了好多个窟窿。再一看，摩托车也严重磨损，那个脚踏板上的铁柱竟然被磨了近一公分深的缺口，看来今天真的是出车祸了。妻子搀扶我进屋上床，不一会儿便感觉腿脚剧烈疼痛，再后来不能动了，连床也下不了了。于是我打电话向单位领导请假，在家休息了。第二天我后怕了，回想起昨天的车祸，我万念俱灰。当时我想，人活着究竟有何意义呢？假如昨天的车祸我要是被撞死了，这世上还有什么是我的呢？什么工作呀，什么事业呀，什么前程呀，什么亲朋好友呀，等等，一切不都化为乌有了吗？再过一段时间，人们也许连我的名字都不会提起了，一生的苦苦奋斗有啥意义？在我的潜在意识中，似乎有一个念头，从今以后我绝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地活着了，要真正活得有意义。至于怎样才算有意义呢？当时自己也说不清，也没多想，反正就是从内心萌发了这么一个念头。三天后，岳父从乡下来了，说要在这住几天。那时他在村里也跟着亲戚们学练法轮功，来时没带练功的书，于是让我妻子从镇上练功点借来了一本转法轮。我随手拿起这本书，心想，以前亲戚们都劝我看看这本书，我推脱说没时间，顾不上看，现在躺在床上可有时间了，看看吧。可是由于长期受党文化的毒害，做什么事情都想急功近利，一看这么厚一本书，想先看看书中的结果到底说的是什么，于是不自觉地信手翻开书的几页看了起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看过一家报纸登的是在唐山地震的时候，有许多人在地震中死了，但是有些人被抢救过来了，对这部分人搞了一次特殊的社会调查，问他们在死亡状态下都有什么感觉。可是出乎意外的是，这些人都谈到了一个特殊情况，而且是一致的，就是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没有害怕的感觉，恰恰相反，却突然感觉到有一种解脱感，有一种潜在的兴奋感。有的人觉得自己一下子没有身体的束缚了，轻飘飘的，非常美妙的飘了起来，还看到了自己的身体。有的人还看到另外空间的生命体了，有的人还去了什么什么地方。所有人都谈到了那一瞬间感觉到一种解脱的潜在的一种兴奋的感觉，没有痛苦的感觉。看到这段话时，我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连续反复看了好几遍，合上书，我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那天出车祸的一瞬间，好像被人轻飘飘地拖在双臂上，悠啊悠啊，那种解脱的潜在的兴奋的没有痛苦的奇妙感觉。我激动地对家人说，这本书说的是真实的，我切身经历过濒临死亡的瞬间感受，真的是这样，千真万确是这样。于是我恭恭敬敬认认真真地从头至尾看完了转法轮这本书，不知不觉中我的腿脚不痛了，能下地行走了，然后上班去了。修炼后才明白，其实那天在饭桌上我讲的那几句话是在维护法轮大法，师父的法身就已经看护我了，要不然那天那个债主讨债时，我可就真的一命呜呼了。接着我请了当时出版的所有法轮功书籍，并在单位所在地的练功点上学会了五套功法，从此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第二部分，风雨中走出自己的路。修炼后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师父的讲法， 切身感受着修炼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和境界升华后的美好。可是刚刚修炼几个月，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就开始了。我所在的基层政府是恶党具体执行迫害的单位，办公室每天接二连三收到各级610明传电报发来的黑指令，单位领导三天两头的去参加所谓的紧急会议，一切正常工作似乎全部停止，整天组织全体干部洗脑学习，贯彻执行610的邪恶指令。单位的干部职工一瞬间似乎就变成了强盗和绑匪，进村入户，对法轮功学员施行疯狂的抄家、掠夺、绑架等等迫害。我修炼法轮功，单位的人谁都知道，开始几天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我做什么，但是同事们不知不觉就把我当成了异类，尽量回避远离我，生怕受到一丝牵连。过了几天，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形势你也看到了，上边每天都在加压，哪个单位如果有人出事，不仅要处理本人，还要拿单位一把手问责，你只要给单位写个不练功的保证就行了，我们也不把你列入上报名单，这样对你的工作和前程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当时我明知道说假话是不符合练功人标准的，但是由于修炼时间不长，再加上长期党文化毒害养成的狡猾侥幸心理，我勉强地给单位写了个简单的保证，就算敷衍过去了。随着迫害不断的升级，当地同修们逐渐看清了这场迫害的邪恶本质，纷纷行动起来，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当时主要形式是走街串巷，沿门逐户散发真相资料。那时当地还没有资料点，主要靠外地同修偶尔传来一些真相资料，但数量极其有限，无法满足需要。同修们只好自己抄写，然后再散发出去，效率极低。提供真相资料成了当时的主要难题。那时上了黑名单的同修几乎都被不法人员盯梢监控起来了，就连出门到外地都很困难，我却还能正常上下班，8小时以外还能自由行动。我悟道，自己能自由行动也不是偶然，应该走自己该走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很快就安排我结识了一位室内同修。经同修引荐，我担任了本地资料传递工作，三天两头骑车从市里取回资料，并及时送到当地同修手中。真相资料在当地遍地散发，有效地揭露了邪恶谎言，也为后来世人的三退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刚刚修炼百余天，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我的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紧密结合在一起，几乎是同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各种人心也不断地显露出来，特别是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强烈的做事心，结果被旧势力抓住了迫害的借口。2001年7月，县公安国保大队的一帮警察到单位绑架了我，说是市里的资料点被查抄了，被绑架的学员说出了我。当时的中共县委书记即下达指令说，国家干部竟敢修炼法轮功，一定要严惩。我被非法刑事拘留了，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610、公安、检察院等单位的不法人员密谋，要将我的材料上报判刑，结果先后三次上报审批未果，最后非法劳教我3年。上报审批期间，我在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看守所的大多数警察我都认识，其中有几位曾是我昔日的同事，他们对我平时的为人很了解，所以他们在职权范围内给予了我一些照顾。我可以很方便地在各监视窗前来回走动讲话。我知道这也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我利用这一便利条件， 给各监视在押人员讲法轮功真相。看守所在押人员流动性很大，几乎每天都有送走的，也有新来的。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先后向200多人讲了大法真相。有时当我从监视窗前走过时，里面的在押人员竟然向我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有一天，国保警察来通知我，明天要把我送往劳教所劳教。当时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心里想，即使去劳教所，我也一定走自己该走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我这一坚定正念的结果是，先后被送往2家省级劳教所都被拒收，原因是检查身体时血压太高，奇怪的是高压低压均在200以上，御医说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们无奈只好放我回家了。我知道这是师父演化出的假象保护了我。第三部分，大跟头使我猛然惊醒。我的工作环境让我每时每刻都感受着邪恶恐怖形势的煎熬，也切实地面对着各种利益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人心。随着迫害的持续，慢慢地我对时间产生了执着，盼望着早日结束这场迫害。每天的修炼虽然还在坚持着，却已经是在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做着。特别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本地同修再一次遭到极其严酷的迫害，面对邪恶迫害的形势，我感到很无奈，渐渐地放松了修炼意识，随之常人的名利情也接踵而来，甚至混同于常人之中。我真的摔了大跟头。2016年中国新年刚过，修炼前的疾病严重的痔疮又复发了，剧烈的疼痛使我卧床不起，开始我也努力否定迫害，然而由于自己心性和悟性的问题，到后来竟然演变成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剧痛。这样的剧痛连续折磨了我10多天，似乎到了我承受的极限。那时我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减轻疼痛，如何尽快走出这磨难。突如其来的病痛惊动了我的亲人，我的父母、弟弟、妹妹虽然早已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好，但面对疼痛对我的折磨，他们还是忧心忡忡，纷纷劝我赶快到医院治疗。身处磨难中，我几乎没有了正念，心里总感觉自己无法再承受下去了，想着无论如何只要能使我暂时解除剧痛就行。我的心性已经掉到常人层次上了。我抱着狡猾侥幸的心理同意到医院治疗，家人帮我选择了国内著名肛肠外科医院，著名专家为我做了激光切除手术。住院一周后，大夫说术后恢复良好，可以回家调养了。回家后第一天状况还可以，可是第二天就出现了怪异状况，肛门原本好好的另一侧也出现了脓肿，而且比上一次更加剧痛难忍。无奈之下再次住院，专家诊断说这是很少见的突发性病症，还得做第二次手术。更为怪异的是，在大夫为我做术前检查时发现，我的血糖竟然高达 24.5， 是正常人的 3.5 倍。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按照医疗规程，血糖高是绝对不能手术的。大夫要求必须先住院注射胰岛素，降低血糖后方可进行二次手术。面对这一事实，我惊呆了，因为我知道，注射胰岛素是危重糖尿病患者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为了确诊这一症状，家人又陪我先后到另外2家市级医院做检查，诊断结果完全一样，都是要求必须先住院注射胰岛素，而且医院大夫还郑重告知， 这种症状很危险，因为血糖高，伤口很难愈合，一旦恶化，后果不堪设想。这时的我先是惊呆，再是茫然，而后是惊醒。我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完全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用人的办法是根本无法破除旧势力的迫害的。面对医院的诊断结果，家人都感到既害怕又无奈。害怕的是，我从今以后成为一个每天都必须注射胰岛素的危重糖尿病患者。无奈的是，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帮助我。此时的我猛然惊醒，想起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教诲：每一次考验中的人心，每一次磨难的正念不足，修炼人的每一个执着心都会被他们抓住，他们都会把它当作把你拉下来的，把你从修炼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搞下来的把柄。我发现自己长期受邪党文化毒害形成的那些个狡猾的心理、侥幸心以及怕心，长期以来根本就没有修去，这次被旧势力邪恶因素利用了，成了他们把我拉下来的借口，自己仿佛正一脚悬空于万丈深渊，真是危险至极。此时我脑中又映出了师父《红营二别哀》中的诗句：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就这样，我坚定了正念，当晚便和家人说，现在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再不能用人的办法往前走半步了，明天我要出院回家，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回家后，我首先停止了一切常人治疗，整天学法发正念。第二天，我忍着疼痛开始练功。第三天，大法的威力就开始展现了，脓肿日渐消退，疼痛日渐减轻，状况日渐好转。一个星期后，我的身体康复了，旧势力邪恶因素对我的迫害破除了，亲人们悬着的那颗心落下了。他们从我身上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都发自内心的感谢与敬佩伟大的师尊。痛定思痛，摔的这个大跟头使我深刻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只有了却人心，放下生死，坚定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才是破除邪恶迫害的唯一出路。正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所讲，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第四部分，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大跟头的惨痛教训使我惊醒后，我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我时刻牢记师父在提醒中的教诲：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一是认认真真学好法，练好功，每天参加集体学法，学一讲转法轮，个人学法开始背转法轮，坚持每天按时晨练五套功法。二是集中念力发正念除邪恶，坚持每天四个整点与全球大法弟子同步发正念，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他整点发正念，清除自身或本地邪恶的干扰因素。三是走自己应该走的救人路，我首先静下来分析一下本地情况。我所在的县域多数属于山区和丘陵地区，三分之二的村庄和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分布在这里。法轮功学员主要集中在几个城镇，居住在农村的较少，绝大多数边远农村还没有法轮功学员，当然那里的人们了解真相也较困难。再看我自己， 我在农村出生长大，又在基层工作，对当地农村和农民状况十分了解，当然也更清楚协党是怎样欺骗、掠夺、压榨农民的。我想这些也都不是偶然，也是我想真相救人的有利因素。于是我决定以向农村居民讲真相作为自己救人的重点。从2016年4月开始，我踏上了沿乡逐村讲真相救人的历程，时至今日行程5万多公里，走遍了当地160多个村庄，向10000余位农村民众讲清了真相，帮助近万人办理了三退声明。农民多数都很善良，听真相后基本都能退出自己加入过的协党组织，不退的很少，不到1%吧。救人过程实质上也是个人修炼提高的过程。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我的提高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心甘情愿的吃苦。根据当地农民春播、夏锄、秋收、冬闲的耕作规律，讲真相救人，我采取了春夏秋季节深入田间地头讲，冬季主要在村边路途讲，寒来暑往从不间断，记不清多少块田间地头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多少次村边路途出现过自己的身影。山区农村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地势不平，农田主要分布在山坡脚下或河道两旁。我进入田间地头讲真相，每天都要爬地堰、跳水渠、走草丛、过泥地，总是弄得满身泥土，风吹日晒，日久天长，我脸上的皮肤变得黝亮。妻子逗我说，机关干部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了。再苦再累，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我知道这是自己完成使命、兑现承诺必须走的路。二，明明白白的付出。深入田间地头讲真相救人，不仅需要体力与精力的付出，也需要经济上的付出。中国人被中共协党历次运动整怕了，听真相往往有怕心，有时你敢讲他还不敢听，生怕被别人知道。而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农民多数都是自家人，再加上中国农民最苦，多数都很善良，不仅天天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而且还备受中共协党盘剥欺压，所以很多人从内心痛恨中共协党，因此在田间地头讲真相效果比较好，可以深入的讲，每到一处，从讲清基本真相到最后办理三退，一般都得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所以讲真相救人是需要相当时间的，没有时间保证是做不好的。我仔细算了一下，每天24小时，除去必要的生活起居、吃饭、睡觉时间，每天还要学法练功、发正念，这样还能剩余几个小时呢？因此为确保讲真相救人时间，我经过慎重考虑，向单位提出了提前退休申请。我还不到退休年龄，但根据公务员法相关规定，我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结果很快就被批准了。此举让亲朋好友不理解，单位同事说我傻，因为他们都知道，退休意味着收入要比在职减少近一半。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就我的工资标准而言，退休后一年就要少挣4万多元呢，还有每天驱车外出往返讲真相，全年下来燃油费也得10000余元。再有面对面讲真相还要配合送上一份真相资料，制作成本费全年下来也得几千元，所有这些我心里都非常清楚，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更明白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而来的。三，无怨无悔的忍受。 修炼前我是中国基层政府的机关干部，由于长期受党文化毒害，再加上自己脾气不好，所以往往下乡做工作是容不得别人对我出言不逊的。修炼后我变了，面对磨难与人心的干扰，我能够宽容与忍受了。面对面讲真相，会遇到多种不同情况，有的在明白真相后会对我表示感激。本地农户承包地不是只在一处，往往是多处分布，所以深入田间地头讲真相时，总会碰到之前讲过的熟人。我面对的人多，记不清人家是谁，但人家记我就记得比较清楚。有时离老大远的就有人喊我，喂，又来啦，过来喝口水，歇歇脚吧。也有人走到跟前时跟我说，慢点走吧，看着脚底，别滑倒摔着。还有人提醒我，碰到那些不太地道的人就别跟他说了，千万要注意安全呐。这一声声简短的问候，一句句善意的提醒，使我总能感觉到生命得救后的那份感激之意。也常遇到拒听真相出言不逊的，农村的情况也很复杂，有些受中共邪党毒害较深的，特别是那些信乱七八糟东西的人，不但不听真相，往往还说些粗俗刺耳难听的话。此时我既不怨恨也不争辩，心中只是为这个生命不能得救而感到痛心。还会碰到恶意要举报的，一次我在田间给一家五口人讲真相，讲着讲着，突然从旁边地里冲出来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朝我走过来，边走嘴里边嚷，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啊，你也过来听听真相吧。只见他一边从兜里掏手机，一边说，你等着，我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抓你。这时旁边的人告诉我，这人是我们村的书记。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我先是会一震，马上意识到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我得正念正行破除。于是我沉着冷静地走到他身边说，这位大哥，不知你为什么要举报我，我可不是坏人，我告诉大家按照真诚善良宽容做人不好吗？他气呼呼地跟我说，什么好不好，你们好了可我却不好了。我问他，你有什么不好了？他说，每到敏感日，你们法轮功总是一夜之间就在村边路旁的挂满标语条幅，第二天一大早派出所的警察总会找上门来，我不仅挨一顿骂，还得花钱雇人摘下来毁掉，你们这是为我好吗？看他情绪很激动，于是我慢慢跟他说，这位大哥，我知道你也不是坏人，摘标语也是出于压力与无奈，我相信今天你也不会真的举报我，因为我知道好人是做不出坏事的。这时他就没有了来时的气焰，但是他不说话，可能是心里有些想不通。紧接着我拿出一份真相资料，一边递到他手中，一边对他说，这位大哥，我们碰上就是缘分，给你这份资料回家看看吧，里边有我们久远期盼的真相，有生命得救的希望，我真心希望你能够明白真相，祝愿你有个美好的未来。他仍然不吱声，但是接受了真相资料。这时旁边的那些人对我说，你快走吧，他不会举报你的。我就转身离开了。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在法中熔炼，摒弃了现代的观念，归正了变异的行为，净化了心灵，重塑了真体。我要按照师尊的教诲，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的精进，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月嫂行业证实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顺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4日。2010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修炼使我无病一身轻。很快，随着学法和修炼，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万事皆有因缘，人与人之间是因果报应，前世欠债这是还，这是天理。明白了如何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并通过修炼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使我从心力交瘁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生活充实幸福、做事为别人着想的人。在得法后半年多的时间，我几乎都留在家中，除了简单的家务，全部时间都是在学法、练功、上明慧网。有了半年的修炼基础，我基本上能把基本真相讲明白了。我开始给家人、亲戚、同学、朋友讲真相。我今天见亲戚，明天见同学，后天见同事，北到大兴安岭，南到珠海。了解我的人大多不仅明白了真相，而且俩俩相继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我现在的状态就是真相，就是神迹。这期间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见证了很多大法的超常。我的女儿就是看到我修炼中的变化，在我的影响下坚定地走进大法修炼的。一，做月嫂，产妇全家明真相。2013年，唯一的女儿考上了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我的修炼也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在送她去上海读书的途中，遇到一对夫妻，要去自己的女儿家照顾刚满月的女儿，因女儿家请的月嫂该走了，他们给了我一家家政公司的联系电话，这样把女儿送到学校后，我就去了这家家政公司，看看是否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正好有一个生完孩子5天的客户急需月嫂，一聊对我很满意，我就去了这家做护理产妇和婴儿的工作。我用心做好自己的工作，时时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处处为别人着想，用自己在法中修出的状态去影响着身边的人。这家人渐渐地发现我和别人不一样，怎么感觉人那么好，那么亲切，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无可挑剔。渐渐的，他们知道了，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我才无病一身轻，才精力如此充沛，才能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他们全家不仅明白了真相，还留下了宝书转法轮。在这个客户家干了2个月后离开了，正好赶上一个育婴客户，把公司派去的第8个阿姨也辞退了。公司正犯愁派谁去呢，看到我就问某某敢去挑战一下，我说聊聊吧。于是接通客户电话，我说我刚来上海不久，不敢保证会符合您家的要求，但是我能保证的是我会用心做，不会犯不该犯的错误，也就是人品方面的错误。听到这句话，客户马上说就是您了，马上来家里吧。这样就去了客户家。同样，我用心做着自己的工作，接触中觉得客户家人都非常好。这家有月收入1000万以上的私人汽车配件公司，爸爸是董事长，儿子是经理。快到1个月的时候，和婴儿妈妈聊天，知道了他们为什么一连开除了公司派去的8个阿姨。第一个阿姨是天天偷喝红酒，第二个阿姨是偷吃干果，第三个阿姨是偷拿大米香油，第四个阿姨是偷偷地抱住老公公的腰献媚，第五个，总之犯的是人品方面的错误。电话中就敢痛快地说让我去工作的原因，就是我敢保证自己绝不会犯不该犯的错误。一家人对我都非常好，我发现婆婆和儿媳彼此心中有隔阂，我就分别给他们讲，能走到一家，能成为婆媳是多大的缘分啊，何况在这个家中，你们俩的和睦是多么的重要。单独告诉儿媳，孝敬婆婆是天理，不孝就是逆天，自己的事情也就不会顺。单独告诉婆婆，对儿媳要比女儿更亲， 上慈下孝，婆媳和睦对全家是多么重要等等。不久的一天，儿媳主动和婆婆道歉，说：“妈，是我不好。”一句话，婆婆就激动地抱住儿媳，两个人抱到一起都哭了。从此一家人和和睦睦。在我离开时，他们也留下了宝书转法轮。我说希望他们能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让我们在大法中比学比修，共同提高。因为每周休息时回公司互动，阿姨们都一致反映，听我聊天一个小时比在公司听课一个月都好，某某讲得太精彩了。公司领导就让我回公司当培训老师。我深深地知道，这都是师父的良苦用心，把有缘人用这样的方式陆续送到我的面前。我不放过接触到的每个人，用自己的现身说法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与神迹，大多都会发自内心地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二，利用工作机会劝三退救人。2014年春的一天早上，接到北京月嫂培训学校校长的电话，说他们急需一名月嫂培训老师，希望我能去。这样我又顺利地回到北京，正儿八经地当起了培训学校的老师。过程中我的修炼又上了一个台阶。刚到北京那天试讲，看到教室里100多人，心想放心吧，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我是神的使者，我一定会智慧地让你们得救的。又对师父说，师父请您加持弟子。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开始试讲。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就从母婴护理的中心点，婴幼的护理，到重点月子餐，再到母婴常见病，最后讲职业道德收尾。那天上课时我态度从容，师父给我智慧，课堂上掌声不断。课间休息时，校长及人力资源领导都兴奋地对我说，您讲得太精彩了，听了您的月子餐，听了您的早教，我们都无法再出教科书了。听了您讲的职业道德课和您举的事例，我们真正认识到了从业人员的人品素质对家政行业甚至是整个社会的重要。最后半小时是互动时间，大家自由聊天。他们问道，您怎么懂得这么多，讲得这么好，怎么显得那么年轻等等。这时我就和他们讲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身体有什么病，怎样的痛苦。自从2010年了解法轮功，一夜之间无病一身轻，使我脱胎换骨及一系列的变化和收获。在互动中，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许多人做了三退。我告诉大家，要想进一步了解或者想修炼的，欢迎随时单独联系。在学校度过了充实快乐的半年教学时间，半年中每天早上登记姓名、地址、文化、加入过什么组织，每天晚上放学前都有半小时的互动时间。大家听明白了大法真相，明白了三退的重要，最后同意三退的举手。我把九个大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黑板上，大家一起静念十遍后抄写在自己的本子上。当然最主要的是都记在自己的心里，每天都有新的有缘人来结缘，每天都有新奇的事情发生。三，应邀管理家政公司，找回昔日同修，共同精进。半年后的一天，一个家政公司经理来学校找我，说他在门外听过我讲课，说你讲得太好了，就想把他的家政公司交给我管理，希望我能考虑接管他的公司，因为他已经做不下去了，我不去公司就得关闭了，几十年的心血不忍心就这样白费了。他在和大家闲聊中，我无意中听到他每天都是凌晨4点来钟起床，因为当年在老家时，每天早上4点，楼下前面小场地上就有音乐响起，有一排排一对对的人在练法轮功。我赶紧问他，那些人你认识吗？还能找到吗？他说，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能找到。自从得法，我对老同修都特别感动和珍惜，找到他们是我的心愿， 是他们在当初迫害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注施正法走到今天，是他们放下生死，用各种方式证实大法。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让我听到就有我要修的，要做的。我当时答应经理，我安排一下，尽快过来。这样2015年5月我就正式接管了他的家政公司。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我都是公开自己是修大法的，时时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无论去到哪里都留下好的印象，为救人打下基础。言传不如身教，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所以我有足够的信心，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计苦乐，不计得失。我有这样的心态与人共事，在哪里都能和谐，谁又能与我为敌呢？实践证明，在正信面前，邪恶迫害都是徒劳的。与我接触过的同事、朋友、客户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都崇敬大法，他们都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记得刚到家政公司不久的一天早上，来了8个农民工要求退款。前几天他们每人交了200元去单位干活，可活不适合，干不了，要求退款，经理不给退。我想我已经来这里工作了，看到了我就得管。等经理出去，我就用自己的钱把款退了，并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所以我不能让你们吃亏，同时给他们讲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半月后的一天中午，公司来了20多人专门找我，一问才知道是退款那8个人又都带2-3个人来找工作了。这样的事情很多，在常人面前，事实证明有失有得的道理，见证为他人着想这个做人的原则是多么正确。又一次听到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和经理大声吵吵，说经理把她骗来了等等。我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拉着她的手说，姐姐，来，我们聊聊。我告诉她，表面上看是她把你骗来了，可实际上是你的缘分到了，是我们接上缘了。我问她，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她点头。我给她讲，你就是为了听真相来的。我讲着讲着，她突然大声哭起来，原来这又是一名可贵的昔日同修啊。我告诉他，师父派我来叫你回来，回到大法修炼中来。这样的场景有很多次，在讲真相时遇到昔日的同修，在讲真相时遇到昔日同修的亲人，说原来他的妈妈或者是他的什么亲人也练法轮功，迫害发生后不敢练了等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会用心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过后会想办法接触到他们，大多都回到大法中修炼。在公司，我有一间只许同修进的房间，在工作之余，每天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学法练功，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有时是读书，有时听师父讲法录音，有时看师父讲法录像，有时集体练功。常人觉得修炼人的生活简单乏味，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学法练功讲真相，但是回首自己的修炼历程，我最欣慰的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伟大和宇宙大法真善忍神奇的力量与无比的美好。一路上的阳光、风雨、艰难险阻、柳暗花明，是内容丰富且不断提升的旅程。无论多苦多难，只要能坚持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最终一定能穿过迷雾，走出心中的困境。9年多来，看似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工作，可我自己知道，是师父指导我走过关和难，放下人心。师父给我平衡了多少渊源孽债啊！弟子一定要遵守师尊的教诲，同化真善忍大法，在这个道德急速下滑的乱世中，要求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法来衡量指导自己的言行，不被变异的不正的东西熏染和带动，不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